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本期的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今天呢，我们又进行到上帝对工作的计划的第二章，叫做工作的尊严。我一看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很有尊严了。
是吗？今天我出来工作，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尊严。
你确定吗？
确定。
那很好，恭喜你，真的，你找到工作的尊严。但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前段时间呢，就是广大网友呢非常这个戏谑的调侃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讲到工资，说哎，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我又赚窝囊费了
啊，就是窝囊的费用。不是那个窝囊废。
对对对，所以可想而知，现今的社会当中呢，大家对于工作的认识、认知以及那种体感是比较糟糕的。
其实我刚刚说那个话也是有一点瑕疵。
怎么说？
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全职工作是照顾家庭嘛。
对对对对。
那我如果觉得我今天出来工作是有尊严的，那说明我就觉得我在家的工作是没有尊严的。需要悔改。
这话不要让
好好反思一下，
是不要让年轻的姐妹们听见。
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每时每刻，我们说的工作的时候呢，要认真去想工作的含义哈。
对对，
就不只是我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面，我才是工作。其实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工作。
对，没错。就是你有托付、有负担，你要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是工作。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尊严好像是别人给的，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别人认不认可。
哎，对，
我做这个工作别人尊不尊重，有没有认同我的付出，
或者现在就是我拿多少的工资，有多高的地位。
对，拿这工资跟地位其实就是这个认可的一个表现嘛。
对对对，是。但其实呢，我们透过上一次我们在第一章里边所看到的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要打消我们对工作从前的一种误解。就是工作不是一种咒诅，并不是说好像人犯错了，上帝通过工作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我有的时候甚至在想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词语，尤其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上帝咒诅。当我们看到上帝咒诅的时候呢，类似于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得罪了上帝，然后上帝就把这些东西加给我们一样。当然我觉得从神学的角度，即便我们理解为这些咒诅啊，或者说这些审判和惩罚是来自于上帝，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清楚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在罪里的时候，其实这些咒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是呢，上帝要重申一件事情，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好的坏的主权在他的手上。所以呢，今天我们如果说单纯的看到好像在工作当中觉得很痛苦，或者我们常常联想到亚当，哎呀，地受了咒诅之后就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忽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犯罪了呀。
我就突然想到，让我们觉得没有尊严的就是叛逆
啊，
其实原本就是因为叛逆使我们犯罪了嘛，叛逆了上帝，背逆了上帝。然后我们又觉得工作，就是我们如果被叫去工作，被工作的话，
被要求，
被要求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没有尊严。
对，
总的来说都是叛逆在作怪。
对，如果按冰燕你刚刚的说的这种叛逆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颗不顺服的心嘛。
对，
对不对？但是，除了我前面提到那个所谓的叫窝囊废这个概念，大众还是评论自己叫社畜
啊。
这个词儿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我听过很多次，但是还没有深究它是啥意思。
畜嘛。
牲畜。
对，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也透着一种悲凉，就是呢， 那个视频呢一开始显示一头水牛啊，那个特别健壮的一头水牛，然后他用自己的脚呢顶着那个犁耙，
嗯，
就是要把它背在肩上嘛，
嗯，
准备开始犁田了，
嗯，
然后呢这个画面瞬间切换到一个打工人坐在他的工位上，拿着工牌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负恶。
所以其实真的种种的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不是说好像单纯是我们自己对于工作的认知出现了什么偏差的问题，
嗯，
是我们整个社会或者说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本身已经把上帝原本的创造呢就扭曲了，
嗯，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天然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能够在工作当中去感受到上帝原本创造的那种美好。所以呢当我们打消了对工作的偏见，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认为工作是一种咒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件事，就是工作不仅不是咒诅，它甚至还是一种尊严，
嗯，
它还是一种我们价值可以得以肯定的方式。而且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尤其还举了例子，是在创世纪一章那里，就是说这本就是上帝创造的本意，
嗯，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响应上帝，并不是说当我们存着一种很负面的心态看待工作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不工作，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不工作啊？所以大家想的都是我要财富自由，我要提前退休，
我要想干嘛就干嘛。
对，但是大家忽视了一件事，就是当你真的毫无方向，你毫无可以发展的一些途径和机会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是恰恰是最没有价值的时候。
是，
嗯，所以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其实从一开始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说到一句话，他说工作是人类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最世俗的思想家也会对此产生共鸣，但是呢在以往的时代却不总是这样。他就举到了在古希腊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哲学思想比较发达，人们以为呢，或者说人们一直都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会更加的尊贵一些。
对，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劳动。
嗯，
就工作啊，也包含了劳动啊。
对，或者工作就是劳动
啊，就是劳动，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
是的，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词儿，或者说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奴隶嘛。
嗯，
或在我们中国就是什么婢女啊、仆人啊。
对，封建社会的时候。
对，
嗯，
就是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些制度下呢，人们就会认为工作就是低等的，就是没有尊严的。
对对对。当然那本身是因为制度造成的，
对，就是被限制了人身的自由了，
嗯，
就这些仆人啊，
嗯，
奴隶啊，嗯，婢女啊，是已经被限制了很多的权利了，
对，
他就只有干活的这样一个被要求的一个行为，
自由
啊，嗯，自由，而且他也不算是自由，因为这个主人要他怎么样做，
嗯，
他就得怎么样做，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对，其实就是因为过去的这种所谓的社会制度，导致人分了所谓的叫三六九等，而这种三六九等呢，又带有所谓的沿袭的制度，不会对于所谓的工作会有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因为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好像包括在古时候的农民啊，我是耕田，但是我是给地主耕田的，
嗯，
就我不是说完全出于我自己的需要，我自我的满足去做这件事情的。
对，你说到这个为谁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现代人常常我们也是为一些东西去工作的，
嗯，
可能我们并不是为老板去工作，
啊，
我们可能是为了钱去工作。
对对对，
我为了我家的那个孩子，
嗯，
为了我家的老婆，或者说为了我家的什么什么去工作，就这些为了什么，它就像一个恶一样附在我们的肩膀上。
对，这是一个基础的价值观呢。这个时候我就想 Q 一下赵云，因为我们常常提到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嘛，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个说为了什么去工作，
嗯，
那么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为了自己工作，
嗯，
但是为了自己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深挖一点它也有不同的方向的。所以你可不可以尝试的梳理一下过去，尤其是在信主前你为了什么工作，然后你现在信主之后，当你提到工作以及想到工作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
嗯，好问题。
我大脑在飞快的穿梭到信主之前。
嗯嗯嗯
嗯，那我工作第一个就是证明我自己可以养活起自己。嗯
啊，对，我们刚出来工作都会有这么其中一个目的。
对，
对，先是证明自己。
嗯，
第二个就是需要钱了。
嗯，
就是为了钱去工作。
对，
再后来的话就是为了要价值感。
嗯，
那其实最累的就是在价值感比你要挣钱，单纯的挣钱要更累。
嗯哼，
因为这个价值感除了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义，还有来自于世界对你的一个定义。
嗯，
这个价值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衡量和把控。
对，它不是可控的。
是的。
嗯，
当你听到有人对你是认可的，
嗯，
有人对你是不满意的时候，你就想要让所有人都认可你。
嗯，
这个是最可怕的，陷到一个这样的黑洞当中。
嗯，
所以你从前卷就是这个原因。
不卷死别人，我是要卷死自己。对，
但是你的经验告诉你有用吗？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真的
是
这样。
是，
是，
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是不能被超越的。
嗯嗯嗯，
当你看到还有更高的价值感认同感，你会发现够不到的就还好。
对对对，
往往就是那种差一点点能够到的，
就踮踮脚啊，蹦一下那种。
对，是要把你逼疯的那一种。
嗯，
就真的是那个压力把你压死
了。
嗯，但其实那个压力某种程度上不是外界给你的，
不是外界，
是自己给的。
其实是自己给的，自己的心态给自己的。
对，有时候我觉得常常我们在群体当中会听到一种声音和表达，是说我身不由己。我接受并且理解这种表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深究的话，有多少个表达自己身不由己的人是真的身不由己？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大概可能就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有一个意识，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啊，说简单也挺简单的。
嗯，
因为我们的人生都是选择题。
嗯哼，
啊，不存在填空题，也不存在判断题，只有选择题。因为通常你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只需要去做一个选择，你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就好了。当然有些人会说，当我的地位上升，当我的经济能力提升，或者当我的某些部分我比较优越的时候，我的选项会更多。但是在我看来也并不是如此，因为在我们简单的逻辑里边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
嗯，
看似有很多选项的时候，可能在你心中排序的时候，你还是会排好跟不好，你最终选择你认为觉得好的那个东西。所以就像刚刚赵云分享的一样，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些环境，尤其是面对那些我以为我稍微踮踮脚蹦一下就能够着的目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最痛苦的。就是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人自己的有限。
嗯，
第二点呢，我们过分的仰赖于来自于环境的肯定和认可。
嗯，
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呢获得自我的价值满足。
嗯，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可能也提过，就是奥古斯丁曾经他不是说嘛，上帝在人们心中呢放下了一个神形空洞。
是，
而这个空洞呢是只有神自己才可以满足的，
才可以填满的。
对，也就是说，无论我们透过我们所能够想到的任何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在谈工作这件事儿，
嗯，
无论是工作上的职业发展，或者说你的地位的提升，甚至是收入的增加，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能真实的满足我们。
嗯，
那赵云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当你信主之后你的一些调整？
嗯，信主到我现在两年多的时间吧，
嗯，
心思意念其实发生很大的转变。
嗯，
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 啊因为我信主啦，我受洗啦，然后我的工作就会变得一帆风顺。嗯，所以我那一段时间也陷入到一个信仰危机当中。
嗯哼，
就是我信了主为什么没好呢？
信主有啥用？嗯，
对，信主给我带来什么帮助其实没有太多的看到。
嗯嗯嗯，
到现在的时候我的工作心态会发生一些转变。
嗯哼，
不再是 为人而做，价值感呢也不再从世界上去寻求了。
嗯
嗯，这就会让我很放松，压力就会小很多，
减轻，
对，减轻。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状态也很糟糕。
嗯哼。
嗯，
完全是一个撕裂撕扯的一个状态。
嗯嗯，其实我觉得赵云刚刚这个表达特别真诚哈。
嗯，
就是有时候尤其包括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容易出现一个，我觉得不能算失误，但是有时候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就说哎，你信主就好了
啊。
但是其实我都想追问一下赵云，你觉得就是在你信主初期的时候，你那种某种程度哈，就是你形容的那种糟糕的状态，是基于信仰带给你的冲击呢，还是原本你的状态就是糟糕的？
是信仰给到我一点盼望。
嗯，
但是我根本不理解信仰的真实意义，
嗯，
和对我生命带来什么样的翻转。
嗯、
对，
嗯嗯，
我不明白信仰到底要让我做什么。
嗯嗯，
信仰变成另外一个偶像了。
嗯哼，
去教会想要更多的获得信息，或者是获得更多的技巧。
嗯哼，
就可以获得世界上的东西。
嗯、
真理进来的时候、
嗯，
思想上会打架，会觉得，
嗯，
哇，不自由了，
嗯，
有束缚了。初期其实是很难受的。对自己的整个思维也是有冲击的。
嗯，
对，我为什么要追问呢？我其实就想表达一件事儿，不是信仰带给我们的伤害或冲击、
嗯、
恰恰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罪人。
嗯，
是的。
甚至有时候呢，就包括刚刚赵云的表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没有错，但是如果更精准一点呢，就是作为罪人的身份，我们是爱世界那一套的。
对、没错。
不是因为世界把我们洗脑了，就是当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们才觉得不是。或者说有时候我比较担心大家会有一种误解，说我是一个干净的人，
世界给我带来伤害，
对，只是我从小没有在主里长大而已。
嗯，
那问一问这位从小去教会的。
对，李诺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我虽然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也可以说我所在的教会不够好，因为是农村的教会。但是我觉得即使是在，我觉得我还不够典型，要说那些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孩子，
星二代星三代，对对对
对，就怎么讲呢，人都会有自己的罪性。
对
啊，
对，
最后自己怎么选择，怎么回应神吧。
嗯嗯嗯，
这个还是自己的一个回应。
没错，
我特别是现在养孩子，你会发现孩子就更深刻的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人最原始的
天然的罪性。
罪性，对。是的，只是他们的伤害力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对
对
对，是。
然后我自己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现在看那些小孩子吧，他们很渴望有一份工作，他们就很单纯的就是觉得那个工作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愿望。比如说他、我们家孩子说他长大了要做大巴司机、因为呢可以开大巴带你们去旅行。
对对 对, 对、
他看到谁都说、我以后带你去旅行。很有意思吧。还有我还听过一个小朋友，他说他长大之后要做送水工。对，因为他觉得送水工很大力气，还有也好像也能挣很多的钱。
对
对，就是我又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只要看到一个人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他可以做得规规整整，或者说把那个事情做得很漂亮，很好，我就会非常的羡慕。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循环，就是你能够把那个事情做好，我下次再去把那个事情做好，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对，
但是慢慢长大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就是那些东西我已经不认为它是很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了。所以就现在来思考这种改变呢，我就想到也许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工作它本身的这个价值和我们欲望带来的我们看待工作的这个价值的一个转变。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刚刚冰燕的分享也带出了说 这一期内容里边我们可能要谈到的就是上帝在工作当中赐予人那种在秩序当中获得的满足，
嗯，
就是一种尊严的体现，
嗯，
就是他其实列举了很多就是所谓的叫低下的工作，
嗯，
就可能是打扫卫生的，又或者是做门卫的等等的。
对，你说这个打扫卫生，我以前小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学习会讲到清洁工很伟大吗？
哎，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真的很崇拜，就是心里会很羡慕哦，他们也很有价值，他们可以早早起来把那个大街扫干净。当然，这讲的是城市啊，
对对对对对，
农村不需要这样。我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会觉得那个也好像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是是是，嗯，其实。嗯，我刚刚甚至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因为冰燕就列举就是在孩子身上看到那种就是罪性哈，或者原始的罪性，
嗯，
我就想到圣经里说罪好像酵一样，
嗯，
不断的发大，
嗯，
那今天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我们会觉得罪是什么时候开始发酵的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遇到那个事情，
嗯，
它触发了我，
对，
然后我犯了那个罪，
或者叫撒旦试探了我
啊，对，
然后我失败了，
嗯，
然后那个罪就在里面，然后就慢慢发酵。但其实，就是从刚刚冰燕的描述里面，可能从这个孩子出生，罪就开始发酵了。
对，嗯，就是罪一直都跟随在我们身上，
嗯，
只是我们在遇到特定的环境的时候，那个罪突然就冒出来，做了一些事情，
没错，
可以肉眼可见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思想到罪的时候，一定它不能只局限在某一些行为上，
嗯
哼，
它是毁坏人的生命的污染物。对，但是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是五花八门的，
嗯
啊，可能你在这个罪上跌倒了，或者在那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自己，或者说自以为意吧，
嗯哼，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不过是在那件事情上有一点软弱而已，
所以我们常常都只是想着改变行为，
对，
嗯，
而没有改变心，
对，
就是真正的悔改，
或者就是有一种真正你带着一种对付罪的一个状态，
嗯，
你去预备，或者说你过自己的每一天。因为刚刚我们提到那种所谓的叫试探也好，环境来临也好，其实就正如保罗所说的，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嘛，
嗯，
就抵挡恶者的火箭嘛。那种恶者的火箭，如果我们单纯的理解为啊，就是撒旦的攻击，好了，那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他平平淡淡的，那你就说啊，他不需要抵挡吗？但为什么保罗又说我自己有里面有一个肉体的律，而这个肉体的律呢，就是抵挡神的，不跟神合一的？我想刚刚冰燕其中这个举的这个例子里边有一个表达，说小时候很崇拜一些在劳动上有成就的人，
嗯，
然后到长大了就不崇拜了，为什么呢？
嗯，
因为你会计算价值了嘛。
是，
嗯，
你看他辛辛苦苦的，而且还不在体制内。
又或者就是之前会觉得不会看重什么体面不体面，
对，
嗯，可是长大之后被灌输了很多的价值观，
对，
之后。
对对对，
就改变了，
对，
没错。
甚至说我们崇拜的那种就是有头衔的，
嗯
哼，
啊，就是就算我没头衔，我也不至于做这种工作吧，对吧？
或者是别人都不认可那个工作，
嗯，就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案例吧，应该，
嗯，
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妈妈带着他走在马路上，
嗯，
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不会教育孩子的这个妈妈，通常都会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不要像那个打扫大街的老大爷一样。当然我常常会觉得呀，从罪人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最优解，
嗯，
就是这个命题来说，这个场景来说，
嗯，
因为就算是我看到那种所谓接近完美答案的，他仍然是说，你好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造福这个社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也就是说在他心目当中呢，仍然认为有三六九等，
嗯，就是做的贡献大，做的贡献小，
嗯，对对对。所以我常常真的觉得，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嗯哼，
今天在这个书里边呢，其实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提到柏拉图在他的培多篇里边写到了肉体是扭曲的，阻碍了灵魂寻找真理。我想有时候基督教或者说信徒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倾向呢？我们会觉得物质是邪恶的，但其实呢，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或者物质世界是污秽的呢，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因为早期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叫诺斯底主义的异端，
嗯，
他们就认为这些一切属世的东西呢都是阻碍人灵魂成圣的障碍啊，所以呢大家就不要追求这种，我们每天就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祷告安静。
嗯，
但
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在算不算是找借口呢，
嗯，
逃避，
嗯，
对，逃避，嗯，
对对对对对。但本质上来说呢，其实我们透过圣经以及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书里边的表述，所要强调的一个事儿是，工作本身它带给我们的那种价值是通过其他方式是也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嗯，
我们不能完全的说好像我们一生的价值只有工作，但是呢我们透过工作可以获得的是其他的地方不能满足的。所以我就想到，原来我们自我价值的实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说啊，我要爱自己，我要提升自己，但是这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呢，其实是我们能够去做工，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并非是你做了什么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嗯，
而是因为你有做工的机会，你可以去做。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好几年前吧，香港 TVB 呢颁了一个奖
啊，
叫精神服务奖吧，好像是不是，我记不太清楚了，
哦，
就是有一位叫连姐的 TVB 的幕后服饰人员，
嗯，
那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端茶送水
啊，
那就是给这些演员呐，就是这些所谓的腕儿们呐去服侍他们，
嗯嗯哼，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比如说喝水的温度，喝水的口味，要喝什么其实都不一样的，
对，
所以呢要记住这些我们讲就叫明星大腕他们的口味已经很难了吧，对不
对,
对，但是呢这位莲姐呢她不仅做到这一步，她还什么呢，去关注那些幕后的工作者，
嗯，
就什么录音师啊，道具师啊，就是所有的这参与在片场的这些人，她都去帮大家预备这些茶水啊等等，甚至说到哎，夏天的时候帮大家准备绿豆汤，
嗯哼，
就是他可以把这种很微小的工作就做到一个极致，
嗯，
最后呢 TVB 就给他颁了这个奖，然后网上就评论说其实这个奖的竞争还蛮大的，因为幕后人员其实是更多的，
是
对，在演员当中选一个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好像不太难，但是呢在众多的幕后人员里边找到一个说被大家都认可的，
嗯，
是很有难度的，
嗯，
所以当时这个莲姐获奖的时候呢是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三分钟，
嗯，
哇
啊，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如果简单的用一个说我这份工作是什么地位，
嗯，
获得多高的收入来判断的话，你一辈子都不能享受到像莲姐这样子所能够在工作当中取得的这种成就。
对，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她，
嗯，
就是忠心。
对，
她对她的这个工作很忠心，
嗯，
她对所做的事情的忠心，
没错，
甚至说她对每一个她服侍的人的忠心。
嗯嗯嗯嗯，当然，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呢，就像我们前面不断的在提到的，社会给我们的宣导就是很糟糕的宣导，或者说是在罪里的宣导，
嗯，
以至于呢我们都会觉得能够帮助人们挣钱养家糊口并雇人干体力活的工作才是唯一的好工作，接着呢就会认为低等或低薪的工作令人丧失尊严，而这种信念的结果呢就是许多人所从事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选择职业时目标不是适合自己的恩赐，而是能带来更高薪酬和社会地位。其实我也想到，像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差不多呢就是大部分的考生，高考的考生的成绩已经公布了，甚至学校都已经选好了，
嗯，
但是每年到选专业的时候其实都是学生和家长非常头痛的事情，
嗯，
因为哪一个专业更有前景，请注意，我说的钱是金钱的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就是我学完了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我可以找到一份
怎样的工作，
不错的工作，
对，
但是呢就像大家常常谈论到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学科，学校里的学科跟社会上的职业其实是脱节的，
嗯，
或者叫滞后的，
嗯，
因为社会的变化职业发展太快了，以至于我读完书四年之后，我当初报的这个专业可能已经不吃香了，甚至都有可能已经消失了这个职业，
嗯哼，
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不能找到当时自己所选的那个专业的工作，
嗯，
然后就你要去考研换一门看起来热门的专业，所以你想想从一开始选志愿可能都已经违心了，
嗯，
因为你不是选自己真正有兴趣或者是热爱的，然后到了你毕业的时候呢，一旦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你又要去被迫的去选择另外一份你并不擅长的，就说都不说你热不热爱了，因为那个工作本身就你原来没学习的，
是，
就是你本来就不擅长的工作，然后又继续去做，那可想而知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很煎熬，
嗯，
很煎熬，
嗯，
我感觉在说我自己
啊，
对，因为我大学上大学选志愿的时候选的不是自己喜欢的，
嗯，
哦，
因为我
是
一个理科生，我选了一个文科的志愿，
那当时为什么选呢？
跟分数是有关系的，导致我不能够选择自己很喜欢的，我是很喜欢化学类的，
嗯，
理科的，
不能选到更理想
的，对对对，我喜欢这一类的，
嗯嗯，
根据我的分数我在选专业的时候没我喜欢的，
嗯，
但是我的父母由于害怕帮我做选择，以后我会去埋怨他们。现在回头看啊，对我的生命，嗯，它是两面吧，
嗯哼，
一面就是扼杀掉我之前对理科的那一份热情，
嗯，
哦，明白。
另外一面呢，就是让我知道我要坚持我所热爱的，
嗯哼，嗯哼，
嗯
嗯，
就是一定要坚持，无论以后是怎样，坚持是比较重要的。
对，其实回到了一个原点呢，啊，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嗯，
我们知道了上帝造我们，并且知道上帝造我们的目的的时候，我们也才会真正的明白工作的意义吧。
对 对, 对，
为谁工作，为什么工作，工作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就想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想要模仿大人去做很多的事情，
嗯，
比如他想切菜，他想洗菜，他想煮饭，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
嗯，
就是你长大了都会的，甚至是就觉得哦，这是很小的事情，你不用学，你去做更重要
的
事情，
读书，
对，去读书，或者说去学更有价值的技能等等，
嗯，
对，
对，嗯，
慢慢的孩子就会失去那种对这些很小的工作的那种价值感，
对，
或者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尊严，
对对。
他完成这些很小的事情，看起来很小的事情，
嗯，
所带来的尊严，
没错。
当我们慢慢的这个社会给一个小孩子培养的那个方向，或者说我们已经抹杀掉工作赋予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嗯，
那他所剩下的是什么呢？
嗯，
对，
嗯，
没错，
没错。
嗯，
其实，刚刚冰燕表达的，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常常说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时候学生呢他只会学习这一件事儿，
嗯，
那但是这里所说的学习是非常狭义的学习，
学知识，
对，就是学课本上的东西，
嗯，
或者说去符合学校的要求完成既定的学习的目的而已，
嗯，
是，
但是学习应该是一个动态也是全面的
主动的，对，
就你可以通过很多东西去学习，不只是在课堂上或者课本上，
没错，
在家里的所有的事情，包括在他出去玩啊，在社会上的日常生活，
嗯，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学习的，
没错，它应该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书里边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讲到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圣经认为工作即使是体力劳动是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给人类带来尊严的。
嗯
嗯，
那这就让我想到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
也
不
收，
对，然后天父尚且养活他们。当我们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如果你单看这一节，你会觉得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种不收，毕竟我们比他尊贵多了。
哎，李诺这样想真的是开启我了。神赐给我们人工作的能力，能够去养活自己，
嗯，
这就是尊严呐，
对
对。
虽然说当然我们离不开上帝所赐的空气雨水太阳啊，离开这些我们靠自己也养活不了自己，
是的，是的。
但神就留那么一部分给我们，
嗯，
让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去养活自己，
对， 其实甚至某种程度上哈，我觉得如果这样表达，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在 PUA，
啊，
但其实工作是一项福利来着。
嗯
嗯，
那你就试试看嘛，就是被人关起来，然后只喂你吃嘛。这不是有一些有一部分人是享有这种福利的吗？
没错，没错，
但是他们不愿意啊。
嗯。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们思来想去就会觉得什么是工作的尊严。
嗯，
好像表面看起来是我们得满足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那里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那种状态，你看上帝创造一切之后，上帝看着是好的，是神看着甚好。
嗯，
而这种甚好的感觉是来自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
嗯，
也就是说人去做工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要敬拜上帝，并以荣耀满足上帝为自己的喜悦，
使上帝的心意得满足。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要的某种程度上也未必是自己的尊严。
嗯
嗯，
只是说在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它带来的一个附带的，
嗯，
附加的一个结果，
附加的一个效果，
嗯，是附加的效果。
对，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要打消原本对工作的一些固有的看法和认知之外，
嗯，
我们也要消除所谓的工作上面我们认为能够满足我们的究竟是什么这个概念。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好的工作跟不好的工作，
嗯，
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从来没有这些分别。
是，
对，在书里边其实也提到菲利普·詹森曾经说过，如果上帝要降到人世间，他会以何种形象出现呢？在古希腊人看来，他应该是哲学王，在古罗马人看来，他应该是正义而高贵的政治家。然而希伯来人的上帝却以一个木匠的形象出现在世上。
嗯，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人在罪里的时候，我们想的都是高低好坏，但是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好的。
嗯哼，
没错。
或者在我们看来那种很糟糕很卑微的，其实也是好的。
嗯
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虽然要谨慎地讲恩赐这件事儿，但是我也真的相信，对于一些人来说，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做清洁就是他的恩赐。
嗯，
他也享受这个过程。
对，
就是，
就是享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
嗯，没错，因为你擅长，你就会享受嘛。嗯，
没错，
如果只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社会赋予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来选择工作的话，我觉得99%的人都会不开心。
嗯，
因为啊，还有1%的人是擅长做这个社会看为好的事情的。
嗯，
那他们会很开心。
你确定吗？他可能也不开心。
哦，
就类似于赵云前面讲的那种把自己卷死。
好吧，嗯，
也享受在其中的卷，但就是太累了。
对
对
对，
付上代价很大。
对，
嗯，
我觉得提摩太凯勒他在结尾那一段讲的真的是很棒，他说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工作，工作赋予我们尊严，这与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地位和薪酬无关。
对，
这种工作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工作观之后，他说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我们恩赐令我们充满激情的工作。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正确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工作可能是
做什么都是错的。
对，令我们没有激情，可能根本就不适合我们。
对，是的，是的。
所以到头来可能带来了一定的我们想要的东西，
嗯，
可是我们也会失去很多。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自于圣经的一些很基要的真理，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内心可以感受得到的。
嗯，
当然呢，如果你单纯的看一种感觉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会错失一些好的工作的机会。
嗯，
但是最起码有一件事是，当我们真正完全的接受了来自上帝真理的教导，说工作不分卑贱和好坏，
嗯，
只是看我们是否能够乐于参与其中，并且能够委身其中的话，
嗯，
那我们也许有些工作一开始做着不舒服，
嗯
哼，
做着做着就充满激情了。
是，那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工作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谈论工作或者说工作的尊严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这些都还是蛮简单的，好像只要我们做对了一件事情，
对对对，
好像就会对了。但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操作为什么又那么难呢？
嗯嗯，
那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真的很复杂的世界，
没错，
它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比如说可能我们的价值观一开始就错了，那还有就是我们面对的可能家庭里面又有一些错位的东西，
是的，
我们面对的跟同事的关系又有一些错位的东西，
嗯，
所以呢这一切都需要归正，
变得特别复杂，就是
才会更简单，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一项一项的来，我们今天谈论的工作就是我们选择工作的最初的那个出发点，
嗯，
首先不要错了，
没错，
还有在工作当中我们面对工作的这个态度不要错了，
对，
我觉得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了。
是的，
那至于其他的麻烦呢，
慢慢来吧，
慢慢来，对，真的我只是可能是做一个提醒吧，温馨提示，嗯，
对，
可能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很简单，实践的时候你又觉得做不到，或者说很麻烦，或者说有一些各种的阻碍，
嗯，
那不要灰心，
对，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呢，
嗯，
我们不妨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经里面，
嗯，
再去找找其他那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办法，
嗯，
对，
嗯，我觉得有时候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避免一种心态，
嗯，
叫拔苗助长。嗯，我觉得有时候会出现一种状况啊，我信主三年了，
嗯，
五年了，
嗯哼，
哎呀，我的属灵生命该成长了，或者说在整个信徒群体里边，无形当中是不是会透露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嗯，
觉得啊，我的生命要多大的转变？
嗯，
当然。我完全的相信在神里面是一切皆有可能的，
嗯，
但是这也要基于我们自己的回应，
嗯
嗯，
就是神有这样的恩典，圣灵也有这样的大能，但是我们真实需要面对的是我原本充满罪的生命，我的回应的程度究竟做到哪一步的问题。
嗯，
那么我最近甚至在想一件事儿，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我们可能慢慢就觉得啊，哦，我这个信仰的程度就到这里啦，或者说我也觉得挺满意的啦，啊，圣经也读了几遍啦，然后又这个知道一些所谓的神学知识啦，对教会也熟悉了，好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真的能够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被他称赞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
嗯，
当我们仔细的来思考的时候，好像又觉得没有这个把握了。
嗯，
那我就想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吧，如果你的一生是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你觉得花八十年的时间或者花六十年的时间让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计划可行吗？我觉得真的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来说，我会觉得如果神给我这样的时间，那我紧紧地抓住这些的时间和机会，
嗯，
但是我不至于说我要求我在三十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对神哎呀多好的关系又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我实在太了解自己了，对对，我因为我想表达就是就包括赵云刚刚讲的那个，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刚信主，我们信了主之后哎呀我的生命翻转了或者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翻转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嗯，
甚至可以讲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而且是弯曲着前进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我虽然我们讲的是工作，但是我想在这个方面也提醒大家，正如冰燕刚刚所说的，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世界是非常复杂的，
嗯，
而我们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
对
对，我们不能某种程度上真的不能指望着单纯好像就是我祷告了我交托了，你该尽的本分也要自己做的，
嗯
嗯，
你没有做到位的，你没有行出来的，你没有爱出来的，你还是要去做的，
对，
这个别的都不能替代，神都不能替代你的，
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将工作这样子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说在过去我们是罪人，我们生在罪中，我们不了解工作真实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常常以为这是一种辖制，是一种捆绑，也常常来剥夺我们剥削我们，主要就求你来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和释放， 也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找到真实的价值，以至于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在我们职场的发挥上，我们可以竭尽全力的来讨你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人做的，也不是为着世界，为着一切的物质去做，乃是为着主你自己做的。我们所有的心愿只愿讨主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逐渐建立我们正确的工作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在工作当中所获得的尊严，也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以上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主内的家人，也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在工作上有更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看见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